乔迁之苦。退休工人阿德居住的地方被人戏称为甜蜜的小屋。提起这间小屋，那还是20多年前阿德与瞎眼阿翠结婚的时候，拼死觅活与当时的领导吵了一架以后才分到手的。这间小屋只有4平米左右，是人家楼梯下面的空间稍稍搭建而成，里面除了能放一只马桶、一只煤炉和一张床外，剩下的空间阿德与阿翠只要同时站在那儿，就好似连体人，想分都分不开了。就为这，近年来阿德老头多次要求行政科长马世海发发慈悲，改善一下居住条件，但是马科长一直以厂里房源紧张为由予以拒绝。退休以后，阿德对分房更是死了心，打算在楼梯下住到寿终正寝了。谁知千年的铁树开了花，最近市政府下达指标，人均居住面积在2.5平米以下的均算作特困户，一年之内单位必须帮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。阿德就托这个福，最近分到了新房。阿德到厂里去办手续，马世海向他介绍了新居的情况。新房共有10平方米，已经超过了市里规定每人4平米的标准。房子是新落成的爱群大楼，那儿不但煤、卫、水电一应俱全，而且还有自动电梯、外接共用天线、电话总机等现代化高级设施。听完老马的介绍，阿德老头心花怒放，马上要求去看新房。不料老马面露难色地说：
德兄，帮帮忙，这次厂分房小组有明确规定，为了保证这次分房啊能做到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不相互攀比，不挑精拣肥，任何人在未办妥移居手续之前不得与新房见面。
那办完了手续我不满意，还能重新分配吗？
哎，德兄，你的老脾气也得改改了，你要相信组织嘛。我现在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次的分房方案谁也不能推翻，否则算作自动放弃。
阿德老头吓得伸了伸舌头，再也不敢多问。老马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签印的住房迁移手续程序，塞到了阿德手里。
德兄，这是我为了方便你们自编自印的申办新居手续指南，小青年头子活络，一般在半个月内就能办完。我看你年老体衰，特别放宽期限，限你在30天内办完，超过期限咱们公事公办。具体原则是超过1天罚款10元，超过1个月取消分房资格，新房另行分配他人。你要拎得清啊，看中这套房子的本厂职工起码有1个加强牌呢。
阿德老头看在房子的面上，忍气吞声接过程序图，认认真真看了一遍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乖乖不得了。在取得新房之前，住户必须跑28个部门，敲33支公章，更苦的还是这些主管单位，有的在市区东北角，有的在市区的西南角，有的135上午办公，有的246下午办公，有的休息周一，有的休息周日。阿德老头求房心切，一出厂门中饭都顾不得吃，就直奔原住地的管养段。按照老马程序图的提示，管养段是周二下午办公，今天碰巧是6一儿童节，星期二，阿德要抓紧时间。不想管养段却是铁将军把门，阿德想，大概工作人员吃中饭去了，我就在门外地上坐坐，抽支烟等等看。谁知这一等，等了2个钟头也不见有人来开门。阿德老头感到奇怪，又去门上仔细打量，忽见门上用图钉钉了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白纸头，上面写道：庆祝儿童节，下午休息半天。他哪里知道管养段办公的全是做妈妈的女同志，按惯例可以休息半天，阿德老头只好自认晦气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过了2天， 阿德才办妥了原住地管养段的手续。下一个目标是原住地房管所，那里开出一张认购公房建设债券条子，叫阿德到市建设银行去付款。阿德一看吓坏了，总共10个平方米的房子要买债券1000元。阿德回到家里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，他的那点退休工资养活阿翠已感到很紧张了，现在哪有钱去买债券呢？于是他到厂工会去借，工会干事一听连连摇头说，厂工会考虑到未分到房子的职工情绪，决定工会户主金不准用作新住房户的借款。阿德无话可说，只好连夜找当年的知心朋友商量借款。无奈这些老朋友也都是靠退休工资吃饭的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阿德足足奔跑了3天3夜，只借到500块钱，离总数还差一半。幸亏阿翠想起了在扬州老家的小娘舅，听说他在经营个体理发店，让写信去试试。阿德忙寄出一封挂号信，说来也真是要命，这挂号信比平信要慢3天，这样一耽搁，小娘舅500元的救命钱既是寄到了，但是离期限只有3天了，而剩下的图章还有10多颗没敲呢。阿德急得要哭了，阿翠心疼老伴，一边安慰一边自告奋勇说，阿德，你要把办的事情都写在纸上，我带好有关证件和单据，咱俩兵分两路好不好？你不要命了？如今上海交通十分拥挤，万一同汽车相撞，叫我做孤老啊。阿德摇头不同意，两个人争来吵去，阿德软下来了，毕竟房子盼了20年，好在好不容易分到手，怎能让他白白作废呢？为了在期限内办完迁房手续，只得点头同意阿翠的请求。为了保险，阿德特地给阿翠做了一根探路棒，棒上全漆成红色，还在阿翠的头颈上挂块小木牌，上面详细写上居住地址和姓名，以防走失。今天阿德分配给阿翠的任务是到原驻地煤球店退煤球卡，然后到新驻地煤球店领新煤球卡。有人问，大楼不是煤位都全吗？君不知，阿德是新申请户，没个1年半载，不要想用上煤气，人不能一天不吃饭呢。所以阿德今天反复盘算后，才同意老伴去完成这项工作。他觉得这事儿比较容易，一没有银钱往来，二手续也比较简单。阿德自己对着老马的程序图，一口气奔到派出所，户籍警的态度蛮好，请他坐，还倒了一杯白开水。然而审阅阿德带去的有关证件后，便带着歉意说，老伯伯，你们还缺一样东西啊。
啥？
阿德圆睁了眼睛。
身份证照片。
我有身份证啊。
没有用，还得重新照相。
这下阿德懵了，他听人说拍照最快要2天取照，一想到超过期限要罚款，阿德难过的流出了伤心的泪水。幸好民警体谅他的困难，安慰他不要急，明天领阿翠来，由他陪同到派出所指定地点拍照，白天拍晚上取，保证不超过期限。阿德听后擦去了泪花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夫妻俩来到指定拍照点，哪知临拍照时又起了波折。那是因为天气热，阿德和阿翠穿的都是白衬衫，按规定拍身份证照片一定要穿深色的衣服。正在为难，那位陪同的户籍警二话不说，摘去袖章，脱下警服借给他们，才算解围。只不过拍出的照片，两个人都不伦不类，叫人啼笑皆非。经过1个月的盖章旅游，阿德终于如期地完成了应办的手续。这一晚，他做了一个甜蜜的梦，梦见他和阿翠住进了一座很有气魄的白色的高楼。那是一个静谧的夜， 星星近得可伸手摘来，脚下万家灯火。他舒心地闭上眼睛，一阵微风拂过，惹得他的脸痒痒的。他睁眼一瞧，哪里有啥新房啊，原来是阿翠正在为他轻轻地摇着蒲扇呢。清早，阿德兴冲冲地赶到厂里，他把办好的手续全部摆在马科长面前，
给，
长长地舒了口气。老马逐一验看完后，一拍阿德的肩膀，
德兄神速啊，小弟佩服。
说完，他交给阿德老头一张亲笔签字的字条，这样阿德去大楼管理处就可以领取新房钥匙了。阿德欢天喜地地来到管理处，一个胖女人见了字条，眼睛向他翻翻，身子没动。阿德急切地等待着，胖女人见这个老头不懂行情，连喜糖都没有一粒，气得沉下脸来，故意为难阿德。
喂，你的手续还不齐，到居民委员会防火办公室敲着图章，才能够给你钥匙。
阿德当然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姑奶奶，只好听命。
所谓防火办公室，
只是一间铁皮小棚棚，里面有位小青年在值班。阿德说明来意，那位小青年也不答话，顺手拿了一张宣传资料，命他坐到墙角落里去学习。阿德拿起宣传资料读了起来，原来上面有100多条大楼防火须知，有的能看懂，有的半懂不懂。阿德不敢多问，还得装作认真学习的样子，翻来翻去看个不停。后来小青年接到一只电话，大概想外出办事，这才命令阿德过来应考。
我问你，抽过香烟，香烟屁股应该怎么处理？
阿德想了半天，战战兢兢地说，
丢垃圾桶。不对，你再想想。
阿德反复思考，总觉得自己没有说错，所以不服，
香烟屁股不丢垃圾桶，难道往肚里吞呢？哎，你这老糊涂，没见防火须知中写着吗？
烟蒂要熄灭以后才能丢。
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
阿德急出一身冷汗。
好吧，这次便宜你，回家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
是是。
阿德老头领到新房钥匙，已经接近黄昏了。他本想自己先去看看新房，但想起阿翠一定在家等得急了，就回家扶着阿翠同去。这爱群大楼造得气派不凡，蓝白相间的马赛克贴墙，一色的墨绿色钢窗，阿德看得心旷神怡，早把一个多月来的磨难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边看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身旁的阿翠，阿翠咧开嘴像孩子似的笑了。他低声关照老头扶他到墙根摸一摸，喃喃地问，
阿弥陀佛，这真是我们的家吗？
两个老人心满意足，向大楼的正门台阶走去。奇怪的是，大楼门前的台阶上挤满了人，有个别人还在高声骂娘呢。阿德上前一问，才知今天电梯坏了，说是很快就能修好，但已经等了3个小时，依然没有见到维修工人的影子。阿德分到的房子是大厦的最高一层，24层。没有电梯，这怎不让人望而生畏呢？阿翠劝他，
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
但是阿德哪里肯听，几十年来望眼欲穿，好不容易盼来的新房就在眼前，阿德今天非上去不可。阿翠拗不过他，只得依了他。楼道相当狭窄，转角又多，阿翠只上了3楼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连耳嗡嗡作响。阿德再三鼓励，走走停停，天已经黑透了，两个人还只走到19层楼。阿德想摸索着去开过道灯，谁知新房落成不满3个月，过道灯不是坏了，就是灯泡失窃，现在阿德也变成了亮眼瞎子。两个人磕磕碰碰，好不容易又上了一层，突然
阿翠啊了一声，脚底戳进一枚朝天铁钉，鲜血直冒，坐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阿德急得上窜三层下奔三层，想找一户人家讨点药水和棉花，无奈每间房都是铁将军把门。阿德咬一咬牙，再往下一直到15楼，才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在走廊上生煤球炉。他忙上前打声招呼，说明缘故，要求帮帮忙。这位老头良心倒蛮好，也很热情，把炉子一丢就到房里找出很多急救药，还带上一只手电筒跟阿德上楼来。经他包扎之后，阿翠的脚止住了血。见阿德夫妇执意还要上楼，那老头放心不下，主动提出和他们一起去。就这样，两个老头搀扶着一个老太，终于艰难地攀上了爱群大楼的最高层。借着微弱的手电光，阿德用颤抖的双手掏出了那把钥匙，因为心跳得厉害，插了几次都没对准锁孔。一旁的阿翠像孩子似的提醒道：“老头子，心莫急，别把咱家的门锁搞坏了。”说到咱家两个字，声音都激动得有点哽咽了。房门终于打开了，阿德拧亮电灯一望，傻了，那是一间四周没有窗的黑房子。隔壁水泵房传来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声，房顶水泥盖板严重渗水，黄豆大的水珠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真可怜呐，阿德他们哪里知道，这房子原是作为维修水泵房储藏工具用的。马科长利用职权开门后，把阿德的房子挪作他用，拿大楼水箱下的黑房子来换骗这两个老人。阿翠闻之，日盼夜想的新房竟像活棺材一样，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阿德被阿翠一闹，身子像打摆子般的颤抖不止，他面孔铁青，眼睛血红，突然大吼一声：“我找那姓马的去拼老命！”说罢夺门而出。
慢，老同志，别激动，你把事情讲给我听听，也许我能帮你一下。
那15楼的老同志拖住了阿德，原来他不是别人，正是爱群区已经离休的副区长老蔡。他在任上的时候听到的看到的全是心中有住户满意在爱群的口号，但是当他离休以后，虽然分配到了新房，但也同阿德一样亲自尝遍了种种委屈。如今他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，同情的眼泪湿润了眼眶，他百感交集呀。他多么想回到区委大院亲手制止这些弊端，哪怕3天时间也好，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为此他只能提起笔写信，把希望寄托给了现任的区长。10天以后，托老蔡的福，据说马世海被停职检查，阿德老头已经搬到老蔡隔壁做邻居了。不过群众也有非议，阿德老头准是有路才住进了新居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